亲爱的主耶稣，你在的地方，喜乐就在那里。喜乐在那里，是因着你把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你把圣神的喜乐浇灌在我们中，让我们的心满了欢乐。喜乐于你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让我们胜过各种考验，也让我们胜过我们身体的疲累。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力量，从我们的体力，从我们的魂里面，爱你的力量，从属灵得胜的力量里，都要大大的充满浇灌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浇灌我们这整个蒙你召叫来到你的跟前的小小羊群里。是你的话，你向着属于你的羊说，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天上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阿爸父，谢谢你把天国赐给我们，谢谢你打开了天国的奥秘向我们启示，谢谢你为我们准备了永远的国度，让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跟你住在一起，与你同住。你在我们中行走，你在我们中徘徊，你是我们永远的父，我们是你永远在爱中你的爱子，你亲爱你在爱中所生的孩子。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宠，谢谢你赐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各种丰盛。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好不好？因为有主，这里就好。如果没有主，再多的世界的好，并不能够满全我们的心。世界里的一切，会让我们变成了爱世界、追求世界那一个从世界而来的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而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为什么你喝了主的水会再渴呢？主不是说永远不再渴吗？你们喝过主给的生命的活水吗？喝过没有？喝过，真的喝过。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喝过，特别是在圣神的灵洗以后，我们特别知道我们喝了。但是为什么还会渴呢？有在渴吗？有，很诚实。那主的话说错了吗？没有。那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主说的话，在若望福音第四章，喝了他赐给的水，喝了永远不再渴，永远不再渴。而喝这水，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如果你再回头去喝世界的水，你就会渴。知道了吗？不要喝世界的水，不要喝世界那败坏的水、污染的水，让我们的生命又下沉的水。就是不要爱世界，要爱天主。若望一书第二章所说的，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要爱天父。你们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就会渴。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父的爱，那么他的爱要借着他所倾注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喝了以后，你知道有不一样。世界的水跟圣神的活水，从此不要再喝世界的水，不寻求世界里的虚荣，不寻求肉欲的那一种 天然的那一些人世的骄奢、世上的虚荣，这一些都要过去，只有来自天主的永远长存，我们也会跟他永远的进入他永远的同在里，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那里跟他过永远的帐篷节，就是可以跟他住在一起。帐篷就是住得很近，对不对？很近很近。当我们去露营的时候，我们一家带着两个女儿，有的时候父母亲跟着一起去，一个帐篷住在里面，全部人都睡在一起，非常非常的近。主就是喜欢这样跟我们很近很近的在一起。我们的身体也是他圣神的宫殿，要充满他的荣耀。让我们打开厄泽克尔先知书的47章。厄泽克尔被天主领到天主启示他的地方。厄泽克尔先知书的47章第1节，以后他领我回到圣殿的门口，看有水从圣殿的门楔上下边涌出，这水是从圣殿里涌出的，就是从至圣所涌出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我们的魂就是圣所，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这活水的水库就是在至圣所里，那么从至圣所的活水会流到圣所，流到圣殿，还要从圣殿涌出，要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这圣神的活水是涌出的。在辽宁吉林有一个松花江，是不是？是一个很大的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好吃的鱼，其中一种是桂鱼，非常好吃的。可是慢慢的减产了，因为捕捞太多，那么这个水受到污染等等。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松花江的源头有一个叫做松花湖，知道吗？有人不知道，我曾经不知道。我来到那里服务，服务完之后，有当地的人就带我到松花湖。那松花湖很大很大，非常大，非常漂亮，非常丰富，那就是松花江的源头。很多的水，那个水是洁净的，从那里就流到了松花江。我们的魂是从至圣所的水流过去的。在了松花湖里的那桂鱼，我吃过，从来没有这么好吃的鱼，又大又肥美，价钱确实很贵。我说不要买那个那么贵的鱼，但是那个鱼叫做桂鱼，所以很贵。可是带我去的修理姐妹说，没事没事没事，会长已经吩咐了要买这个鱼上好的。其实我不是求这个，但是我却体会到天主的爱是给的丰丰富富，而且只有在那个地方才会有这种高品质的桂鱼，也就是在那一个活水库，它涌出的水流到了松花江，就供应了整个很多靠松花江而得生活讨生活的渔夫，以及等等这些供应的水农夫。所以圣殿的水流出，我们继续读。随后他引我从北门出来，带我从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看水从右边涌出，那人手拿绳索向东走去。这圣殿的水是向东流去， 他量了一千肘，就叫我由水中走过，水深及踝。也就是你本来是在旱地中，在一个旱地上行走，现在是在水中行走，也就是原来我们是一个没有圣神充满的干旱浩劫的无水的田地，无水的生命。有了水是很不一样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是在水中行走。这个水及脚踝，就是有一点你本来没有力量的，开始可以在那个水中喜悦的跑步，快乐的行走。我们继续读，他叫我从水中走过，水深及踝。他再量了一千肘，叫我从水中走过，水深及膝。就是从脚踝的水，它越来越多，到了膝盖这么多。当你有水深及膝的时候，你在行走，你的感受到这个水就更强烈了。不是你原来的行走的习惯的方式，而是有很多的水，那么你的行走是不一样的。水深及踝指的是逾越节，重生得救，有了圣神，在圣神的体会里，可是不是这么多的强烈的，而是一种有舒适。圣神的风在那时是和风吹送的，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么这个水更多了，你要在水中行走，走神命的道路，才会经验到那更多的水。就是第二个一千肘，是走了一千肘这么多的路程，到了第二个一千肘，就水深及膝。那里指的就是在圣神内，我们有了一个更多的圣神的充满，是在膝盖上。这一个很有感的，你的行走，你的动作都跟这个水有了关系。我们开始不能够按照原来的方式旱地中行走，而是在水深及膝的这一个程度里面行走，就是我们充满了圣神，有了更多的水，更大量的水。你要学习着在圣神内生活行走，顺从圣神的引导行走。我们继续读，又再量了一千肘，叫我从水中走过，水深及腰。这一个水从膝盖到达了腰，就是更多，是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当水深及腰时，又使你走都不能够按照平常的样子走，你会跌倒摔倒走不动，所以你要顺着水流，好像跳跃，跟着水圣神水流的波动，你就很轻松，好像很舒适的在那里走。那时圣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强烈，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你不能够再用过去的天然的方式在圣神内生活，在水深及踝是可以，在水深及膝时还勉强可以，就是很舒适，有你的习惯，加上了天主的恩惠，现在更多了，就是天主要我们有新的习惯，除掉旧的习惯，就是活祭以后我们要经历的，他要整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按照原来的生命生活的习惯，这本性的私欲跟圣神的引导格外的起冲突。 那么你到底是让肉性得胜呢，还是让圣神得胜？圣神得胜就要死于旧人，活于基督，就学习了一种新的行走的方式。圣神就是助力，那么你要立着圣神走，你不能胜过，因为太多了。初期的水深及怀可以，所以起初的基督徒还活一些天然的生命，可是到达第三阶的已经不能了，这极为冲突，就是圣神在改变更新我们整个的生命。那么在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意思就是我选择天主所选择的，他是主，主给我大量的圣神，就在那里引导我进入主旨意中的生活形式。所以主在那里要炼净我们，主在那里会让我们知道出于肉性的跟出于天主的不同，他要把你的灵跟魂分开，会有破碎，会有管教，会有生命习惯整个变了。我以前我是不能早起的人，我可以很晚睡觉，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常常熬夜读书可以，但是我早上很难起来，可是主就呼召我清晨起来读经。他跟我讲几点，这是他跟我说的，清晨四点钟。这不是我的习惯，我要听吗？我还是不听呢。可是我要知道是不是他，当他召叫我时，我就跟他说这太奇怪了，有碍身体健康。但是他召叫我的那一天，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祈祷，就是早上起来就祈祷，睡眠睡觉前也祈祷，从早上到晚上中间也祈祷，就喜欢祈祷。所以睡觉的时候我祈祷跟主道晚安，要去睡觉，有一个话来了，四点钟起来读经。我想说有碍健康，也就是说本性的想法跟圣神的想法差太远，非常非常远。我跟主说，主如果是你，你就叫我，我不用闹钟；如果是你，你叫我，我愿意听，我只是不想听我的自己一个奇怪的想法。奇怪想法其实在天主来的是神奇的想法，奇妙的想法。我那一天我没用闹钟，我半夜都是一觉睡到天亮，主给我个恩惠，就很好睡，任何地方都很好睡。那一天我半夜就醒了，没有原因醒了，一醒一个念头想，是不是天主叫我起来读经？主跟我讲清晨四点钟，我就看看我的闹钟。为什么要看闹钟？因为这个想法还在。我看闹钟一看，3:45，我就起来了。我又知道我要去见君王，我不愿意穿着睡衣睡裤去，更不好穿个内衣内裤去，我就穿在整齐，是我上班的衣服，正式的衣服。我坐到我的书桌前，我还有半睡半醒的那个状况，我坐下来还在那边大概沉浸了一阵，我就打开圣经，我看看钟，桌上的时钟几点钟，4:01，我是4:00坐下来的，不是我刻意的，是天主要显明是他在。因为环境中的圣神的水多了时候显示的也多，对不对？少的时候显示的也少。这一个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我可不可以不听他的话，让我的身体去睡觉？已经不能了， 他说这是我的器皿，我要你这个时候起来，你奉献以后就会发觉说他真的在你的生命中做主为王。我一读圣经，按照次序读，就读到箴言第三章，你的身体必会康健，连你的骨骼都会舒适。你要把出熟的谷物献给我，我就使你的仓廪中不缺粮，使你的榨酒池里盈溢着新酒。光其实就来，要把最好的时间给他出熟的。他说我的身体会健康，连骨骼都会健康。他真知道我在想这个问题，他就跟我这样说，我信了。到第二天，我说主，你再给我一次你的记号，我不用闹钟，可是睡觉前祈祷，让把这个事交给他，也就是学习着交托自己给天主，让圣神掌权带领我。晚上没有用闹钟，我又没有醒过来。可是半夜，我太太翻个身把我一拍，就把我拍醒了，问我一句话，现在几点钟？我就转过头来看3:45，转过去跟他说3:45，他根本没听到，又睡着了。在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很多年，这是唯一的一次，那个时刻他问我是几点钟，我请来读经，就充满了光亮，充满了光，读了非常非常体会到圣经的话释放的光。那因为圣神的水多了，圣神的启示也就多了，光就多了。后来我问他说，你半夜为什么问我现在几点钟？他说我有吗？我有吗？我说你有。他说我没有吧，但是他选择相信有。事实上是有，就是他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却做了天主的工具。你知道他做那件事情对我很重要，那么在我身边就是唯一的一个人，天主用了他叫醒了我，4:00起来读经。第三天我没有自己醒，我太太有没有叫我？也没有。但是我的女儿大概只有5岁，她在她的卧房，离我们的卧房隔很远，她都是自己起来上厕所。那天她就不知为什么一直说，爸爸我要尿尿，爸爸我要尿尿，叫得很大声。我一看时钟，3:45。我说主，好，给我们荣耀的主热烈的掌声，感谢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主耶稣，他改变我，他就用环境中的奇迹，以及他在我里面的感动，还有他用主的话来带我们，我们有一个改变，就是这个活祭之后，这个水更多了，可是肉性也一半一半啊，看你怎么选择，一半一半，水深几腰。也有人就干脆跑出去又活肉性了，你千万不要这样，你要死于救人，活于基督。当你做了活祭以后，你是已经跟他立了盟约，他说我没有忘记，你说你要听我的，现在你听吧。感谢主，他会帮我们。而这第三个1000种，就是我们灵性生命的这三个，第三个经验。第一个是重生得救，第二个是神的灵性，第三个就是活祭之后的生命，也就是圣神火的洗净。它是火，它也是水，它要洁净净化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承受更多的圣神。我们继续读，他要我从水中走过，水深 及腰。下一节，他又量了一千肘，所以成河不能走过，因为水已高涨，成了可供游泳的水，不能走过去的河。这么多的水已经变成不能走，只能游，不能够用任何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只能在圣神的水流中让他带领我们。也就是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上一讲的，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的里面已经全部都被水充满，外面也是水，里面也是水，就是帐篷节的那一个意思，就是满了圣神的荣耀，那活水这样的强烈，这样的多，是一个不能走过去的河。而这个河也是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上一讲我们的题目就是那一个成熟的圆满的那一个程度，就是圣神的水是这样的强烈，你是不能够用肉性去走路的。你可以在这么大的水里面，在松花湖里面走路吗？不能，只能在那里游泳，就是在圣神的活水中顺从圣神的引导，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跟他完完全全的在一起生活的那一个丰盛。当你愿意走他命定的道路，你就会越来越多经验到他的丰富。他也拆毁我们，在第三个阶段，就是除掉我们所有的肉性，给我们他的生命。我的习惯，我没办法早起，可是现在我不能不早起，是一个新的习惯，新的喜欢，是一个新的状况。如果我没有那一段，我不知道什么样用灵来读经，用灵来跟随圣神体会。那这一个生命的改变，就开始读主的话，有很多主的光。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我们继续读，他说：“人子，你看见了吗？遂引我回到河岸。当我回来时，也就回头看到过去的这些经历，主做的都是永恒的。原来没看到的开始看到。他说，沿河的两岸树木很多，那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里有很多圣神的作为。树木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指的是欢乐。以赛亚先知书那里说，田野中的一切树木都在欢乐。树木指的是欢乐，而这一个长得很好的树木就是很多的欢乐。所以你一去看，你们都是一棵一棵植在西畔的树，很多的欢乐。当我们都在唱歌的时候，哇，很欢乐。你知道风吹着树的时候，树会不会摇？会摇哦，树会摇，而且是随着风摇。那么没有两个树摇的是一样的，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没有两棵树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两个指纹是一样的。那么这一个和谐的树林在风中这一个摇动是极美的。当你充满圣神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在那里摇，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甚至于坐在那边，你注意那个爱天主的人坐在一起，坐在那边，我注意到他们坐着坐着会想主，他们想着主就会这样，我观察了，没有例外，你注意，我也会，别人也会，你们也会，你去注意这圣神在摇着我们，摇摇篮一样，爱的摇篮里都是这样在那里摇。所以这树木 就在这河的两边，很多很多的植在溪畔的树。于是他对我说，这水流往东方，下至阿拉巴而入于海。阿拉巴的意思是沙漠，荒凉的地方。这一个极为荒凉的地方，却因着这水流到那里，而经过那里入于海。海是指着世界，是咸水，是咸海。咸海中的海水就变成了好水，这世界的水变成了好水，也就是世界的水就是金钱，就是世界的这些名跟利。如果你是被神所夺着的，你是神的管家，天主的信托，他可以给你很多的钱，你不会用于自己，你会用于在建设他的圣殿。没有一个主的仆人是侍奉马门的，侍奉金钱的。但不是说主的仆人都不会有很多的钱，不一定。你看达味他献了那么多，是主给他的，是主给他的。萨罗曼建圣殿那更多了，很豪华，再也没有一个人有这么有钱的，是天主给他的，他用来建圣殿荣耀天主，天主给可以信托的人。我从来不向人要钱，因为钱是不义的，但也不能说我要来这里要买机票，他说机票呢我是因信而飞的，你不知道我是个仆人吗？不买票我要上飞机可以吗？不可以。所以这一些主的供应也不会缺，因为我不是人的乞丐，没有一个义人的后裔是乞讨的。你真的侍奉神，神会供应你，神会供应你。那么神的供应是足够的，他真的供应我们很多很多，是不缺的。但是你不要被供应抓住了，后来变成一个萨罗曼，最后跌倒了，他把神很多的供应用来满全他的私欲，他后来是跌倒了，但是神让他可以悔改。所以天主给我们恩惠，他准备我们经过第三阶的火的炼境，这些炼境他就可以信托给很多。所以这里说海水都变成了好水，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里，世界变成好的地方，对不对？他去到了一些迫害他的犹太人中间，可是那里是祝棚节，彰显他的神人。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世界，他就把救恩来到。所以这海水变成了好水，是因为这活水进去。这河所流过的地方，凡蠕动的生物都得生活，鱼也繁多，就有很多的生命。圣神活水涌流处，就带出各式各样的生命，就是病会得治愈，各式各样的奇迹异事会发生，一切的好就加速的发生。因为这天主圣神的生命的活水是生命的源头，供应所有的生命。尽管到世界里，世界的没有生命的败坏的地方也开始有了好的生命，这不好的水也变成了好的水，百物都能生存，都能够在圣神的活水中活着。死海活着进去就死了，活水死得进去都会活在那里。我们原来是有死的生命，重生得救就是碰到这好水活过来重生了。渔夫就住在海边，住在海边的渔夫指的就是捕鱼的人，鱼指的是世界里的人。这鱼是非常的无知又固执，不知道。但是神在世界里养了那么多鱼，就是在这一个茫茫世界的大海里造了我们，我们也很无知也很固执。我以前钓鱼，我喜欢钓鱼，我现在不钓鱼了，因为没时间。 主把我连钓鱼的兴趣都拿走了。可是我以前钓鱼，我钓到过一只鱼钓上来，它嘴巴还有一个鱼钩，还有一个鱼线，长长的鱼线，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曾经被钓到，但是它挣脱了，如今又被钓到。你知道鱼它吃的，它喜欢吃蚯蚓，那么蚯蚓是在地上的，不是在水里的。你知道在水里的鱼是一辈子没有看过地上的蚯蚓，他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他会吃，无不无知。你不知道也吃，这很无知的，你什么都吃，看到就吃。但是他吃了以后这么痛苦，他还要再吃，无不无知。你第一次无知 吃痛了逃脱了，那你第二次你还吃，固不固执？固执。所以就是无知跟固执使得人跟天主的生命相隔绝，这是厄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既无知又固执的鱼，但是天主要使我们成为愚人的渔夫，得人如得鱼，就是得这一些糊里糊涂无知的世界里的人变成了天主的子民。伯多禄为此而蒙召的，他是愚人的渔夫，十二个宗徒也都是愚人的渔夫。我们前之前前天大概第一次见证还第二次见证，有个姐妹说，主给我一句话，你是愚人的渔夫。阿们。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的大量的得着这一些无知又固执的，可是无知又固执的出离了世界，他就不在海里，他是在地上变成主的羊，听主的声音，认识主的羊，他不在那个世界里生活的，这羊都会主角反复的去默想天主的话，吸收他的话，变成了顺服的主的绵羊。所以在海边那里有渔夫，就是把这一些世界里的人都网起来，变成主得救的羊。他们在海边不是要在世界里，而是要去得那一些天主愿意救赎的人。你们就是这一群人，我们就是这一群人，要去传福音救在世界里的人。这活水自恩格迪到恩厄格拉，恩格迪的意思就是小山羊泉，是一个泉水，是主供应主羊的泉水。恩厄格拉的意思是两只小牛犊，羊指的是生命，是在基督耶稣内的生命，牛指的是侍奉，就是侍奉。所以牛在打场不能拢住他的嘴，你在侍奉中完成天主的召教，就是你的食物，主仆人的食物。而主仆人的食物，主是一面让他的仆人在他的地方，就是在犁田也好，打场也好，在工作也好，就是他让这留在打场中吃打场上面的那一些好的食物。就是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你又传福音，你又享受福音，所以留在打场，你都会看到他嘴巴常常在动，常常在动，他也会反刍，就是，特别是在侍奉主的时候，会吃主给的上好的食粮。所以这是小山羊犬，这是两只牛犊。那么工作两只牛犊的意思是同心合一啊，同心合一的工作，同心合一的工作。我们是与主共赴一轭的，与他一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 而在那里，塞网也是塞网的地方。塞就是指着在光中，网是用来捕鱼的器具，而这一个网是必须洗净、塞网、整理好。能不能有破的？不能，一点都不能破。那么能不能不准备好？不能，都要准备好。也就是在那里准备好的网，那里的鱼种类很多，像大海里的一样，那里的鱼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因为这活水所到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鱼，而这很多很多的鱼要大大的丰收，是要用钓的还是用网？网钓的是一只一只的钓，一只一只的钓，网呢是一群一群的网。所以这传福音在第一阶，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到后来在活水里面是一群一群，一大堆一大堆。所以耶稣基督他也对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一个一个，但是他在帐篷节的时候站着大声喊说，是很多人信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被震撼的信了。这一个大量的大丰收，大量的是天主让圣神很多很多时，就有很多很多的生命成型了，又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好的渔网来网鱼。那个渔网是什么？我们看马窦福音第13章，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最后一个比喻。马窦福音第13章，天国的比喻，这最后的一个比喻，撒网的比喻。马窦福音13章的47节，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这一个撒在海里的网，耶稣基督在前面讲柚子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第二个是柚子的比喻，就是撒好种子还是坏种子。这好的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坏的种子就是撒旦的作恶的子民。那么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就是撒在好地里的天国的种子。那在起初这国度是越来越近，到后面就是从最初的起初的圣神的活水跟最后圣神的活水是一样的，圣神活水只是程度强度不一样，那么都是圣神的工作，就是有起初才有后面，是从起初的我们受不了很强，是和风吹送到达我们成长，是猛烈的风像暴风刮来的圣神强烈的作为。五旬节它是越来越强烈，强烈到火烧，好热好热，让我们就是被炼尽，到达了祝棚节，是最大的丰盛，是全面的丰盛，是七倍的亮光。你如果觉得这太阳太热了太热，那是七倍的太阳，那是再也没有 黑夜了，连黑夜的月光都像日光这么强烈，一直是在光中，是极大的光，极大的荣耀，就是荣耀的天主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非常近，他是完全荣耀的天主，他的荣耀要在我们中。所以七个天国的比喻也是指着这天国的进程，在最后一个比喻是撒网的比喻，这天国好像撒在海里的网。这里讲到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用的是单数，一个网，只有一个网，这个网撒在世界里，撒在海里，网罗各种鱼，所有海中的鱼全部都被打捞起来。这是一个大丰收的时刻，因为网已经好了。你知道网就是指着准备好的得胜者，渔人的渔夫。宗徒们原来是有彼此的竞争嫉妒，经过了10天 他们在一起准备，他们炼尽被炼尽，他们是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当伯多禄站起来时，其他11宗徒也同时站起来，这是合一的记号。你站你就站了吗？因为你讲话嘛，我又不讲话，有的人会还会嫉妒，为什么你站在那边不是我呢？我知道的不比你少，你充满了圣神，我也充满圣神，我们就是有这一些。但是他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伯多禄站起来，11宗徒都站起来，你要记得这是一个记号，就是同心合意的，这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约翰福音17章，他讲的就是你们要在他内合而为一，你们必须要合一，他要他们合一，他向父祈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耶稣为宗徒们以及为信宗徒们传讲信福音的信徒们，就是为我们要彼此合一，这个祈祷一定要应验的，而且在应验中，就是你若体贴主的心，主耶稣在等着我们都合一，他才来大丰收，他才来用我们，他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准备。你知道在圣殿里都是活石盖的，这活石盖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是在盖圣殿的时候没有声音，因为那一个敲打锤凿是在那一个凿石的时候就凿好了，都好了。那么合成圣殿是没有声音的，他们都同声同调的赞美敬拜，天主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里，就是指着这幕后天主的荣耀要降在一群准备好的他的殿宇里，就是他的会幕里，就是真的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过了一个帐篷节的成熟的基督徒们。这一个同声同调是必须的。当伯多禄站起来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抢着发言？好像发言的人荣耀多，可他们对自己是寻求人的荣耀吗？我不是在抢这个麦克风，是我被安排在这里，我坐在底下听你们讲话，我也非常高兴。有个弟兄他作证说，看着别人讲见证讲见证，他就心里想，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他，他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他。他问主，有一天主真的也请我请他讲见证，他讲见证的时候要来之前他好高兴哦，之后来之前就压力很大，为什么是我不是他们承受这个压力。他也可以说压力太大我不讲了，你就是不成熟，你如果把自己当活祭你就不能了，你已经说你要做他的事，他要你做，可是他胜过了，他就常常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我们有着两种矛盾的情节，世界里的性情，埃及人的生命，他都要改变，是谁就是谁。那站起来的是伯多禄，讲话的是伯多禄，可是11宗徒都跟他站起来安静的在那里。有时我很感动，我的同仆们一起来，他们有很多的见证。你们知道帝铎修理有很多见证吗？讲不完的，那个小时讲不完的，不是他，其他人也很多，每个人都很多，每个人都领受了很多的恩惠。为什么他们坐在那边听我讲？就是我们同心合意了，主让我们领受的我们都领受了。为什么他讲的时候我是坐在底下不讲，也是一样，同样的原因，就是同心合意是在前三阶准备好，第四阶就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网。你知道一个网，你看着这个网，你会觉得哪一个网结是最伟大的？没有哈，就都一样。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网一受力的时候是全部分担的力量，是不是？主在准备一张网，就是得胜的基督徒进入祝棚节的前奏的这一张网。因为是大丰收，大大的丰收，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大的丰收。这个丰收不是钓一只鱼了。以前我在学校读研究所的时候，暑假很多人喜欢钓鱼的，那么喜欢钓鱼的 我们同学会的会长就说我们 做一个钓鱼比赛，就是每一个人钓鱼都去量看谁的鱼最长，大家都想要钓那最大的，钓最大的，钓最大的。后来主恩待我，我得奖了，我钓的是最长的，大家很羡慕。但是那个都是救生命，那时我还在世界里面做这些事。现在我不会，但是我不会说我钓的鱼多大，哇，这个人是最大的鱼，你看是我钓的，就我传福音，而不是说要增大增小，对不对？这些都不重要，其实也不是我钓的，是主耶稣钓的，是主的神在钓的，他成就的，我只是一个被他用的器皿，我愿意被他用。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在末后的时代不是为自己的荣耀，就是不寻求自己的光荣，才能连接在一起这个网。也就是我们网到了，我们很高兴，好像大家是同心合意的，都有了供应，都有了连接。这网的连接是非常非常好的，它该松会松，该紧会紧，它会同心合意的让主来使用。而这个网不会寻求自己的光荣，我们要死于救人，活一个不寻求自己光荣的人，那么也就是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对不对？不是寻求自己的面子，也不是寻求自己的名，是不求己名，只求主名。不求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只求主的荣耀。不求自己得着什么，只求我们的主得着一切，因为一切的好由他而来，也要归于他。只有他让我们承受这最大的好，而这一个最大的好就是这里讲的这个王，只有一个王，只有一个王。大丰收的时候只有一个王，就是一群同心合意的。我来到这里，我是第一次见到您帮主任，我第一次见到他，第一次见到弹琴的是见过了，就是但是我们一起侍奉却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一起侍奉第一次，我们有没有互相争执争大争小？我跟神父也是第一次见到，摆在一起就能够一起用，对不对？主把你都摆好了，主要用就是一个网，看得见这一个真理吗？就是一个网，你如果有自我中心，就不在这个网上，你在建立自己的教会，但那不是天主的家，天主的教会。你在膨胀自己的名，那么一定是党派。你为了自己的这一群的好处，不管天主的好处，你宁可让一群人你没办法喂养，饿死在你的宗派中，却不让他们去一个地方主供应食粮的地方，打发他的仆人来供应。你吃羊肉喝羊血，就是不管羊的死活不喂养。你如果真的是关心主的羊，主会用你。如果主不用你，因为你不关心主的羊，那么你就是霸占窃取，那是贼，那是撒旦。在教会中有这样的现象，他要的是钱，要的是名，要的是享受，但是就是不关心他羊的生命。如果你真的关心主的羊，当他们没有吃的时候，没有喝的时候，你会很焦虑，很担心。我认识有主的人，就是看到这么多羊没有得到喂养，主说你去喂养吧，他就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哎，就有一群人得到喂养，生命长得很好。主要用我们都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你知道传福音这个大使命是给谁的？所有的基督徒，对不对？要使人得救，要经验到神迹异事，因为信的人有奇迹相随，所以大使命是所有的基督徒，不是只有神父修理， 也不是只有某一些侍奉主的仆人，我们不是，我们是大的所有的基督徒们，但是也要受到基督的装备啊，装备。在末后的时代，有一群被准备好的人，就是这个王。我想神父跟我配合得非常好，我们配合非常好，是主教了我们，不是到现在才开始，是一直在教我们。事实上跟随主侍奉主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把所用的学习的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主说你们要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教训他们我吩咐你们的一切，有没有？那么主怎么吩咐你，就是你要教训他们的。主怎么吩咐我，就是我要受教，也吩咐大家一起来受教，一起来学习，是一起来承受福音，不要为别人报喜，自己却落选。你们得着我绝不嫉妒，我喜欢，我喜欢你们得到的比我得到的更多更多，在幕后应该更多更容易，因为有很多人他的经验，他的错误，他学习了对的方式，对的做法，他告诉我们，我们就免于同样的错误，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五旬节120个人，他们付很大的代价，但是3000人他们信了就得了，信了就得。大丰收有很多人得到，可是是有人付代价可以成为主手中可以用的网，用的网。这一个网是只有一个网，没有一个天主教会的网、基督教会的网、什么宗派的网、什么网，就是一个网，是基督的网。其实只有一个国度，只有一个国度，只有一个天国。那么这个天国要来了，这个网满了，就是大丰收从拉上岸来，就很多的，就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就扔在外面。今世的终结也将如此，今世的终结也将如此。所以这一个大丰收，我有一次看到世界人口的那一个图，就是过去有多少人。你知道在若厄的时代，那时有几个人？只剩下8个人，对不对？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这人口是几何级数的成长。到末后的时代，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在19世纪的初期，全世界已经有9亿人口，全世界有9亿人口，那是19世纪的那个时刻。那么到达20世纪，就是1924年左右，人口，全世界的人口大约有18亿，也就是人口翻倍了。就是在这100年，人口翻倍了。那么再过100年，就到达21世纪。到达21世纪的现在，好像是2024年的4月，那个时候的人口，全世界的人口到达了81亿，81亿。所以现在的这个时代，81亿的人口，跟旧约的时代，啊，那差很多。那全部加起来，有人加过说，把过去人口都加起来，比不上现在的人口这么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天主造的，对不对？天主造的，对不对？为什么海里面有这么多的鱼，这么多的鱼？因为海水都变成了好水，那活水已经流到那里去。我们刚才读到的厄泽克先知书47章，有没有那个水使得好多好多的各种鱼类都有了？就是天主造了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他的旨意是要亚当管理这个世界，而且生育繁殖充满大地，这是天主起初他的旨意，他没有改变。那么亚当他堕落了，他不能管理世界，这件事情他做不好， 他管不好，所以我们也在，连个家也管不好，我的生命也管不好，孩子也管不好，什么都管不好，一团乱。但是亚当他做了一个还不错的事，就是充满大地。全世界哪一种人是这个旨意成型的最好？中国人，炎黄子孙，神州大地，这个地都叫做神州大地。我们真的充满大地，就是充满了大地。可是还是有很多中国人没有重生得救，对不对？对不对？他们就是造出来就是让他们灭亡吗？不是，主对他们有旨意，主对他们有使命。那么在这一个末后，现在是人口最多的时候，81亿，这一个世代如果是10%，也就是8亿，对不对？那么8亿就是19世纪的全部的全世界的人口通通得救了。所以现在这一个大丰收主要把所有的人都捞起来，可是会选坏的就丢掉，好的就收到他那里去。所以这一个大丰收，这坏的作恶的引人跌倒的都丢到火里面去烧，不灭的火烧。这好的谷收的，镰刀收的就丰收，这鱼好的鱼就进到他的国度里。现在是一个大丰收的前奏，对不对？已经有这么多鱼了，渔网在哪里？渔网在哪里？你就是渔网其中的一个，你要学习着跟别人搭配，一定要学习着跟人和平相处，一定要学习着。我很容易，我也很喜欢跟所有主派遣来的人合作，我也领唱，弹琴的为我伴奏，有的时候他唱，我跟着他的旋律，其实是搭配的啊，不能各唱各的调，各有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这是地狱里一国相争，那不是天国。我们要学习着跟别人在一起做主的工作，可是不要变成了老底克亚的教会，他们合在一起，民主合在一起，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他们说我已经富足了，我什么都不缺，就说是赤身的、裸体的，你开门我就与你一同坐席。这个网我们为此而呼召，只有一个网，只有为了一个国度里的得救的人。那么这一个网它一定要发生在末后的时期，会有很大很大的复兴。让我们翻到约厄先知，约厄先知他是从他的时代从起初就看到了末后，讲得非常非常遥远，讲到了五旬节，讲到了祝棚节，讲到了前雨，讲到了后雨，讲到了春雨，讲到了秋雨，讲到了时雨。我们翻到约厄先知书的第二章，就讲到了上主的军旅会兴起，非常非常强有力的军旅，那是一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的军旅。这里提到了说他们各走各的路线，从不混乱自己的行列，第七节，他们各不相挤，各寻自己的路线前进，冲锋陷阵，不上乱。这是上主天主在末后世代的军旅，侍奉得胜的勇士。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该做的事，也知道自己不该做的事，自己该做的事就自己把它完成。那么又彼此搭配，他们不相拥挤，但是都不会不做自己该做的事，也不会混乱。他们进攻城邑，奔向城墙，攀登屋顶，就是这样的上主的军旅。十一节，上主在他的军旅前发出了自己的响声，他的队伍极其庞大，执行他的命令又是强而有力的，在上主的日子里实在伟大，极其可怕， 谁能抵挡啊？有一群上主的军旅，他们会把一切的阻挡通通拆毁，不是蒙羞的，是天主的审判的时候到了，是大丰收的时候到了，是他的家被审判整理好，他得着了他可以用的军旅，这军旅就是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圣神的能力没有限制的释放。那这讲了许多，我们也看到了，我的百姓绝不会再蒙羞，因为上主要把他的神请住在一切有血恶的身上。第四节，第三章的第四节，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那时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因为上主如所说的，在西庸山，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他的救援在那一个时刻是非常容易得救的，你求他就得到，你求他就得到。我在这里也经历了，说后面听不见要加一个喇叭。地图修理问我说，我说这里有喇叭吗？有喇叭才能加，除非是主显个奇迹。他就带我去吃过早饭，这里的住家的修理就说，我带你去看一看。我去看，就在库房中找了两个喇叭，旧旧的。我说有线吗？把线找出来，这个线怎么接，这喇叭怎么接。电器是不是说你接上就可以的，你还要知道接到哪里，接不好会怎样，把它都烧了。我是战战兢兢的，我说接不好，好的都烧坏了，就不能，不是随便，也不能随便试的，对不对？你试试试试，好的就试坏了，这不能随便的。其实我哪有把握，地图修理带着我 走过来这里的时候，来看看的时候，我是跟他祈祷说，主啊，只有你有智慧，这怎么接呢？我懂的是一点点，不懂很多。可是我们的主什么都懂，对不对？什么都懂。我来到这里几分钟就把它解出来了就好了，我感谢主他没有烧掉。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是不匹配的。那么连插头都是配的，这是好奇怪啊，这是非常奇妙。我还说把那个剪刀还有这些那个钳子这些防电的那个胶布起子都拿来，我可能还做一条线来接。真没想到那个就可以接上，这谁做的？天主的救恩，他俯听了我们的祈祷，放上去就好的，就听到了。现在我没那么厉害，是天主很厉害。我在工作中经验到很多的神迹异事，不是我，是天主。所以在末后凡呼求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是越来越临近这个实质。你呼求他吧，我们中有人 得病拉肚子，一呼求就得治愈了。我不是来生病的，我是来侍奉的。就是你在主的旨意中大大的张口，就很快的得到。我们中有多少人得到语言之恩？很多。有人说我以前没有，我得到了，我现在有了，我以前很排斥，我现在喜欢了。这是谁做的？天主做的。在幕后大的圣神浇灌，就很大的奇迹意识。在我们中有一位姐妹，她跑来跟我说，主要我跟你讲这句话，我不敢跟你讲，但是主要我跟你讲。我说你就讲吧。她说了，其实我认识她，我知道她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我是很认真的听他的话，不要随便的话都听哦，听了也不要不分辨，我也分辨。他跟我说，他说当我们在唱天开了那个时刻，他主跟我说，主让我看到异象，天开了，天主的荣耀降在我们中。他说主说天要在这里打开，我的恩高恩者要降下来，我要行治愈的恩赐，我要在这里治愈我的子民，我要在这里释放我的子民， 我要使得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这一个属灵的眼睛你开了吗？我知道你开了，如果我没开我就不知道你开了，对不对？你看见了，他也看见了，就是看见了一样的。你听到了主的话吗？听见了。你觉得你的罪被洗净轻松了吗？从里到外灵魂也轻松， 连每一个细胞好像都很轻松。有就这样见证，我们不会讲话的也开始会讲哑巴讲话，我们不会讲属灵的话开始会讲了，那才重要。我们看不见属灵的实际看见了，那才重要。我们听不见天主的话，我们听见了。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我不敢跟你讲，其实我说谢谢你，我心中是有证据的。阿们，圣神跟我讲同样的话，我在来之前就领受了，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奇妙的事情发生，我就等着看等着看等着看，喇叭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还是没有阻挡，那只是我说音响的电没了，只是给我们多一点祈祷。我看大家不乱在祈祷，我知道没事，就怕大家混乱埋怨，埋怨是最糟糕的，埋怨破坏这个网，对不对？这个网不是埋怨的网，也不能有一个 破口，有一个破口就有没有用，就不能用了。主在准备我们，而这是真实的。接下来就是说他要审判义民，他要成就他要成就的。我们看第十二节，义民起来要受到审判，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在那里我指定的地方约沙法特山谷审判义民，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成熟，前来践踏，因为酒榨已满盈，酒糟已溢出，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上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临近了审判谷，他要亲自审判。而在这一个末后最可怕的日子，伟大令人敬畏的日子，第十六节，上主从西翁怒吼，从耶路撒冷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地为之震动，但上主却是自己百姓的避难所。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惶，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你这在全能者荫庇下受到保护的人，你要向上主说，你是我的救主，我的避难所，我投奔你。这是圣咏九十一篇要在这个时代100%的应验。会有瘟疫，而且更大的瘟疫，可是主的先知说，那在上主护佑下的人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他会亲自以他的羽翼隐藏保护我们。可是现在就我们跟他建立起好的关系，其实那个时候你还不是怕这些，你是像那前面讲的上主的军旅在奉旨的，没有在害怕的，因为我们的上主已经得胜了，就是不要害怕。我不是带着恐惧来到这里的，而是在平安中传播和平的喜讯。所以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第十七节，我住在西翁我的圣山上，那时耶路撒冷必要成为圣地，指的是新天新地千年国度。到了那一天，第十八节，山峪必要滴下新酒，新的圣神的能力要从山峪滴下，丘陵必要留下乳汁，犹大的一切河流必要涌流清水，所有的河流都变成了好水，都在涌出好水。帐篷间，圣神的活水，天上的活水降在我们中，从上主的殿里将有一股泉流出浇灌死亭山谷，那时埃及将变为荒地，全部都要改变，所有都要改变。二十节，犹大必有人居住， 耶路撒冷也必世世代代有人寄居，我必要追讨我尚未追讨的血债，因为上主住在西庸，荣耀的磐石，他要给我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他要给我们在那一个新耶路撒冷城的中央有一个生命的水流出来，是从羔羊和天主的宝座那里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圣神的活水永留在耶路撒冷城的中央。城指的是能力权柄管辖掌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天主为王掌权的，他的旨意他的话畅行无阻的地方。再也没有任何的地方要让你的身体是他的圣殿，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那么从他的宝座上就有活水流出，流到街道的中央，街就是往来的意思，我们彼此往来，彼此往来。而在这一个往来里面，最重要的往来就是在圣神内往来，圣神内来往。我们在这里就是在圣神内往来，圣神内一起同心合意的，连摸摸头摸摸耳也是很快乐的，就是圣神的喜乐在我们中。你摸头不摸头，摸错了也是喜乐的，就是乐成一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按照我的面子，我做的不太好，那个不重要，没有人在看你，我们是同一个网，如果别人看到了，那鱼都想跳进来的。因为这里有喜乐，这里有他的丰盛，一切都成了新的。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纹身上。圣神是街道的中央，就是往来最重要的阶段的地方。我们在圣神内，在他的国度里经验到与他住在一起的那个丰盛，我们是向着那个地方准备，就是我们需要向着那个地方准备，我们一定要进入。这是天主的应许，这是天主的旨意，这是天主要兴起。我们现在就是，你愿意成为这网吗？要有很多的天国的子民进入这个丰盛里。如果你愿意，你站起来。而且如果你愿意，你要付代价，不要懒惰，不要拒绝天主对我们生命中的安排。让我们喜悦的站在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救赎了我，是你恩宠召叫了我，是你开启我的耳，听见了你的呼召，是你开了我的眼，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救恩的手，是你触碰我的心，让我的心欢乐。我只有回应你的宠召，我才能够进入更大的欢乐里。离开你，我什么都不是；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有了你，我的心就像饱享了羔子一样，满心欢乐。主耶稣，我要喜乐的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请看，我们已来到，我们是同心合意顺从同一的神，你的圣神的引导，都是跟随你来到这里，向你同心合意的说，主啊，请看，我们已来到，我们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命定，好使我们知道各自当行的路，一起当走的得胜的道路。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 你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你给我的，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你要我弃绝的肉性罪恶、爱世界的心，我就完完全全的弃绝。你的爱已让我不再爱世界，你的爱给了我满心的欢喜，让我心满意足。你要我给的都成为好的，我要把从你手中所领受的好，按照你的旨意献给你，按照你的旨意传给人。这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给出去。求你在这里兴起渔人的渔夫，而且不是各自捕鱼的，而是合在一起。你在末后世代所要用的唯一的网，你手中的网，大丰收的网，你要把世界所有的鱼类都网出来。你就是用这一个网，把你在末后时代，你放进了这世界里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你的奇迹，约纳婚宴的奇迹，是你行的第一个奇迹。当有人信你时，你的时候就到了，你的时候就因着圣母玛利亚的信心，以及那一些工人们的信心，听主的话，这时机就到了。你在幕后祝棚节彰显你神人的这一个时机也快要到了。当我们都信你听你的话，在信心中过这一个节庆，带着盼望去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确实有迫害，在那里确实有困难，但是你已经得胜了一切。在这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有你的光明之子兴起，耶路撒冷要兴起发光。主耶稣，你让我们不再害怕，不为磨难而害怕，因为磨难要生忍耐，这是我们生命中所必须要有的。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你的爱已借着你倾注的圣神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你加添我们生命的量，让你的圣神更多更大量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神里是兴高采烈的侍奉你，连在磨难中都欢耀，连在受迫害里也感恩，因为你的国就是要赐给为义而受迫害的人。主耶稣，我们愿意为你承受你派遣我们的使命。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求你炼净我们，求你准备我们，让我们合在一起，成为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王家的司祭，奉献因耶稣基督而献上的馨香的祭献。主耶稣，我们只有一个头，一个主，就是你。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天上的阿爸父，他在我们内，也在我们以上，他贯穿众人。我们只有一个圣神，我们只有一个信德，就是你的话。我们只有一个身体，你的身体，一个你的教会。我们只有同一的盼望，现在你的启示到哪里，我们有的盼望 就到那里。现在我们都盼望成为你末后世代要用的这渔网，是用网来捕鱼，不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奥体，你身体的侍奉，让我们在你的爱内与你合为一体，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能不爱自己的弟兄，谁若不爱自己的弟兄，就在黑暗中就会半点。我们爱每一个你宝血赎回来的，不论聪明的不聪明的，你把它摆在这网里，就是我们要彼此携手，我们要彼此同行，我们要彼此同心合意的侍奉你。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我们不窃取你的光荣，不寻求自己的光荣，不寻求你的名以外其他名的光荣，唯有你当受光荣，一切的荣耀颂赞尊威都归于你。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让我们在你的大丰收里，我们不缺席，我们不缺席，让你得着的人我们不缺席。会有一群经过了大患难炼尽忠信侍奉你的人，渔民要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迎接你，那是你的得胜者，那是你教会中的得胜者，那是你得胜的教会，那是你的新娘。只有一个新娘，就是得胜的教会，所有得胜者合在一起讨你欢心的，你的妹妹，你的鸽子，你的完人，你的家偶，你的心腹。主耶稣，我们不要缺席，我们要在云彩中不缺席。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被你保守，整个的灵魂体，神魂灵魂和肉身都被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你再来。是的，主耶稣，在你来临之前，求你用我们，是你手中圣洁高贵的网，为你所用，大丰收。主耶稣，愿大丰收我们真实的经验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你无限量的圣神，来世的全能，天上的活水要倾倒在我们中，让所有呼号你的人立刻就得到救恩的那一个伟大可敬的日子。让我们不缺席，让我们蒙受你的保守，让我们不骄傲，让我们不分裂，让我们彼此相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